中共卫健委发文，包防疫重大信号，日欧峰会聚焦亚太和平，中共又跳脚，中共故意曝光新核装备，专家揭内幕，中欧关系结冰，中共第一大核企被踢出市场，陈日军被捕惹争议，英中经贸对话生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期中国大陆疫情以及中共政府严苛的防疫措施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中共政府为达到疫情清零的目的，全国多地频频发生，有大批居民被强行拉走隔离，连核酸阴性的居民亦都不例外，而抵制隔离的民众就会受到警察威逼甚至殴打，老百姓苦不堪言。近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又宣布命令，要求全国各省以地级市为单位建设改造一定数量的方舱，以备随时使用。对此外界质疑，中共官方的这个命令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每个城市都即将要被封城。据中新网13号的报道，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共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雄表示，将进一步要求各省以地级市为单位，常规建设或改造一定数量的方舱，确保当有需要时，在24小时内启动使用。另据红星新闻引述卫健委的消息称，目前已经对方舱的建设管理印发了一系列文件，仲称其实目前全国各地早已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方舱和床位储备。郭燕雄表示，国家卫健委要求全国各省接下来都要做好疫情应对准备，特别是在方舱的建设上，统筹各部门全力保障好方舱的建设以及建设后的正常运行，确保在有需要时能够在24小时内立即投入使用。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外界质疑，中共卫健委的这个命令是针对全国各省市下达的，这样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每个城市都即将要被封城呢？除此之外，中共官方的另一个动作亦令人怀疑全国封城的可能性很大。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原定在明年6月16号至7月16号在中国举行，不过5月14号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在他的新浪官方微博宣布，受疫情影响，中国组委会当前难以对明年的亚洲杯按完全开放模式办赛作出承诺和安排。经亚足联、中国足协同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共同商议后决定，本届亚洲杯足球赛将会换在其他国家举办，中国放弃主办这一次亚洲杯足球赛。同时亚足联亦在当日在他的网站发布通知表示，中国足协日前正式告知亚足联将不能够举办2023年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亚足联认可新冠疫情造成特殊状况导致中国放弃主办权，并称北京当局的决定是非常困难但必要的。对此，针对中共政府的这一决定，有评论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共政府的清零政策很有可能要至少坚持到明年夏天，这个的确令人细思极恐。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欧盟高层这个月12号举行日欧峰会，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严重关切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对中共政府破坏地区稳定的企图表示关注。随即中共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引发热议。美国之音报道，在日欧峰会会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方与欧盟严重关切东海与南海局势，强烈反对任何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和国际秩序的企图，另外对香港局势和新疆人权议题亦表达关切。欧盟方仲对中共政府日益强硬的态度发出警告，呼吁北京当局要尊重多边全球秩序， 对此，北京当局马上作出反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日的记者会上愤怒地痛批日欧等民主国家，并威胁称已经对相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据中央社报道，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军队正在建造新的大型核潜舰，配备比现役093型改良款更先进的推进系统，引发外界对于中共军队将打造具备垂直发射系统新一代潜舰的揣测。对此，专家表示，共军曝光新潜舰，其真实意图是警告美国对台军售的举动。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据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影像情报公司 Orsos Analysis 上传推特的图像，美国星球实验室公司的卫星画面显示，四月底至本月初，有艘潜舰浮现在辽宁省葫芦岛港造船厂的船坞。从图像清晰可见，这艘新型的核动力攻击潜舰舰身更大更长，而且尾端的推进器被严密包住，确实令外界质疑。对此，中国专家李杰分析，图像中的潜舰比现役核动力攻击潜舰093型更大，但吨位仍然不及11000吨的现役弹道飞弹核动力潜舰094型。报道指出，093型可发射中国制的18反潜巡弋飞弹，改良的094A 型配备可垂直发射的巨浪三型弹道飞弹，射程达10000公里，涵盖美国本土。而至于中共刻意曝光新潜舰动态的意图，李杰分析说，共军将继续研发更先进的核潜舰，这个可以说是震慑美军介入北京当局收复台湾的最强而有力的武器，而曝光新潜舰堪称中军震慑战略的其中之一。对于美国卖更先进且攻击性武器给台湾，中共这样蓄意曝光新型潜舰，可视为是向美国示警。近期中欧关系持续降温，目前英国正考虑将中国第一大中广核踢出三个核电投资项目。无独有偶，中广核曾经参与的捷克和罗马尼亚的核电项目亦受阻，捷克各政党已经达成共识，将中企排除在外，罗马尼亚就确定与中方解除合约关系。据美国之音报道，核电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领域，而美国川普政府早在2019年8月就以中企将美国的核能技术转化为军用为由，将中广核在内的三家中国核电公司列入了禁运黑名单。如今中国核电公司威胁国家安全的担忧亦蔓延至欧洲，中国广核集团正逐渐淡出欧洲核电投资项目。其中中广核参与的英国核电项目有三个，都是由中广核和法国电力集团共同投资参与。而现在因为国家安全问题和外交关系恶化，中广核正被加速从这些项目中移除。除了英国之外，中广核曾经深度参与了捷克和罗马尼亚的核电项目。不过2020年6月，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宣布撤销中罗双方签署的核电协议，与中方解除合约后将重新对外招标，并强调这些决定是基于罗马尼亚与美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选择。而捷克核电投资部分，2021年9月捷克总统泽曼签署了议会两院批准的低碳法，其中规定将俄罗斯和中国公司排除在杜科瓦尼核电站新机组建设的潜在参与者名单之外。中共政府的香港特首刚刚被敲定，针对香港公民社会的打压就迫不及待上演了。中国公安警察甚至拘捕了德高望重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等人，震惊国际社会。日前英国下议院针对这事件举行紧急质询，跨党派的议员促请英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亦有议员要求放弃重启英中经贸对话。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谴责中共逮捕90岁的陈日君，证明他对香港的镇压日益加剧，亦是他恐惧与软弱的表现。 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当选特首后，当局旋即以勾结外国势力罪拘捕五名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歌手何韵诗、前立法会法律界议员吴霭仪等。事件在国际社会持续发酵。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英国下议院12号进行紧急质询，外交国务大臣祁湛明点名提到被捕的陈日君等人，批评港府以港区国安法针对民主派人士是不可以接受的，重申英方强烈反对国安法，这个法律被用作打压自由、惩罚意见，并令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和发表反对声音的空间缩窄。祁湛明又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保障了港人的言论自由及示威权利，他批评中方持续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因此英方已经针对国安法作出多项举措，包括启动 BNO 签证计划、暂停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并针对中国的武器出口禁令扩大到香港。不过跨党派议员认为政府的回应仲远远不足，要求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制裁香港官员。保守党下议员、前保守党党魁施治安质疑英国谴责中共之余，制裁行动却远远落后于美国。他促请英国对已经被美国制裁的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等中港官员实施同样制裁。施治安说，这些人已经被美国制裁，他们参与了这一次拘捕行动，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被英国制裁。我们是时候挺身而出，作出明确行动。工党下议员、影子外交国务大臣韦斯特就关注英国政府会否就事件和中共大使馆交涉，以及政府会否考虑采取制裁行动。对此，观察人士分析，港府的最新拘捕行动更可能动摇英中英谋关系。有消息称，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今年重启英中联合贸易和经济委员会会议，以及英中经济财金对话。而这两项对话旨在让英中两国部长及高层官员商讨经济合作，但中英关系因香港问题而恶化，对话相继在2018年和2020年中断。保守党下议员、前保守党党魁施治安在国会质询上促请英国政府在制裁中港官员之余，应同时放弃重启对话经贸对话。这个或者会使已经中断多年的英中经贸对话再次因香港问题而被中断。除了英国议会之外，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3号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谴责北京下令逮捕90岁高龄的香港名誉主教陈日君，是一场最新攻击行动，是中共利用国安法镇压香港日益加剧的明证，亦是北京日益绝望并担心是这场战斗中落败的迹象。佩洛西强调，这种迫害行为是北京软弱的迹象，而非力量的表现。又指如果因商业利益而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我们就会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为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